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中式哲学开始的那一个阶段。那么中式，它我们上次开始讲了，它刚好1200年。那么这1200年里面，刚好在时间上很平均的划分成前面的一段是教父的哲学，所谓的教父，这是宗教。这是发展基督宗教，在罗马帝国，在罗马的这一种政治社会的背景之下，在当时罗马还是很尊敬希腊的思想的那一段期间，基督宗教的一些信徒们，他们替基督宗教讲话，然后呢想办法与基督宗教的这个基础来去融通希腊的思想，来去参与罗马的政治社会，这些人叫教父。那么这些教父的时代，我们说是3世纪到8世纪，这一段差不多这一段的期间。那么这一段的期间，可以说是从宗教的自由，公元313年，到基督宗教变成国教，公元393年。那么这一段期间，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信了宗教，那么也这一些这个也很多的信徒他去研究学问变成知识分子，所以信徒变成知识分子跟知识分子信教，这可以说是向上的一个交往。这种向上的交往可以说是前面教父的时代，从3世纪到8世纪这一段期间，那么所努力的工作，他们的成果很多。那么最大的当然就是把基督宗教变成国教，所以他政治社会的措施是利用宗教的原理跟原则来去执行。那么首先当然很重要的就是兴起制，老百姓从此工作6天休息1天，老百姓从此休息那一天进教堂，那么接受整个社会的教育。当时人在这个社会里面也没有什么学校，对不对？只有柏拉图的那一个学院，那么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帝王将相的一些小孩子都是请个家庭老师来教，也没有所谓的学校的一个神事的创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教堂星期天这个教士们的正道啊，跟他的读经跟他的唱诗，那么这些礼仪就成为社会教育，成为这个老百姓他所以安身立命，他这样去思源行为的一些规范是从教堂那里得来。那是教父时代。可是我们说到了四灵哲学的时代，就是后面的600年，从这个9世纪，那么到16世纪这一段的期间，那么这一段期间就是四灵哲学的时代。这一个时代我们刚才提的，如果说教父是要把信跟知变成向上的一条道路的话，那么四灵哲学觉得这两条路还是分开好。信有信的一条路，那是从天到人的一条路，启示的道路。知是从人到天的一条路，是知识的一条路。所以这样的一个中式的这个思想的了解，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进入到教父哲学里面来。教父哲学的背景，这个讲起来也相当复杂，因为第一个，罗马帝国的这个版图，这边从这个凯撒大帝取代了亚历山大大帝的政权之后，罗马帝国的版图是非常非常的大，比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的更大。它远及到我们说南部到了埃及，那么东部呢，不单只到了这个地中海东岸的斯巴达的民族，甚至我们说到两河流域那面处，甚至激动了前面的那个波斯的帝国，那些东方的帝国。那么然后呢，第二个他的背景呢，就是犹太的宗教，他已经由耶稣基督开始改革，就是把民族宗教 改变成世界的宗教，改变成普世的教会。因为以前犹太人觉得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而其他的民族是化外之民。耶稣基督来了，觉得不是，觉得上帝是为大家的，是全人类的上帝。那么第三点呢，他这个正式的一些阶级的制度，就是罗马的这个平民、贵族、奴隶这三个阶级的一个社会制度，那么跟耶稣基督的我们说平等的这个社会制度有相当大的冲突，也就因此我们说有300年的教难，就是耶稣过世之后，一直到公元313年，那么教会才可以自由传教，表示这300年期间都没有自由。而耶稣基督也是因为他宣扬了上帝的国，跟罗马人的这个观念不相同，然后第一个被他的教会赶出教会，然后被罗马的这个殖民的力量把他处死，而且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然后的这300年的就求教运动完了之后，就是公元313年教难平息了。那么这个平息之后，就可以自由的传教，而自由的传教碰到的当然老百姓是很容易，奴隶制度是很高兴接受这一种福音，因为6天工作以后有一天可以休息，然后呢在家庭在这个宫廷里面做奴隶的时候相当不平等，可是到了教堂以后完全平等。这一种的这个社会制度吸引了大多数的人，尤其是下层的这个奴隶们，他赞成这样的一个宗教。知识分子开始的时候有一点麻烦，所以使徒们就开始觉得还是要把随便的一些领导的阶层要让他们能够理解宗教讲什么东西，所以才开始跟知识分子接触。我们也知道才开始是宗教它不在乎知识，所以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选择了12个最亲信的使徒，或者说入门的弟子。这12个入门弟子里面，周围也可以去考察一下有几个知识分子。我们不说知识分子那么大的一个那么高的一个名次，我们说有几个人认得字，有几个人完全是文盲。耶稣并没有选当时那些有名的知识分子，比方说在当时一些大的祭司，当时的一些解经的一些权威，耶稣没有找他们。他不单是没有找知识分子，他又没有找那些有钱人，他找的都是一些穷的一些渔民啊，一些这个最下等的，我们说最低级的公务员，这些人。耶稣他不是要靠知识去传道，他靠天国的福音。可是我们说当这个宗教进到罗马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而是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他这个钱财，他这个权力、名利、权位比较重要的地方，然后呢知识分子可以多讲话的地方，所以宗教得跟他们沟通，让他们了解到宗教是个什么东西，这是整个教父哲学的所努力的地方。而这个教父所努力的地方，虽然我们说耶稣基督本来是不要用知识，他用不到知识分子，可是我们说教会当时要发展，因为他要把上帝的国建立在人间，而当时在人间的帝国真正的领导的层次，真正有影响力的还是那些知识分子。所以信徒的弟子们就觉得你还是要跟那些知识分子联系，你还是要跟他们交往，你要跟他们交往，你是要跟他们讲同样的语言，不单是同样的语言，而且思考的模式也应该差不多，就是你应该放下信仰的身段来去做知识的工作。 这一句话就充分的能够说明教父哲学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他是要想办法叫知识分子有信仰。当然他首先要叫他的信徒有知识，让这个信徒们能够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跟那些不相信宗教的知识分子能够有所接触，能够跟他们谈话。所以我们说教父的第一个时代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用这个方式的时候，就形成教父时代的两个重要的，我们不说派系，我们说不同的方式。就是当时的知识就分两种，分两大类，一大类是属于这个哲学的，属于我们说哲学的。那么属于哲学的差不多都是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系统，亚里士多德的东西不太多，因为逃亡比较走到东方去了，还是隐藏起来了。柏拉图的学问比较多，因为他的学问很纯粹。那么这个希腊文可是在当时来讲还是高级的文字，还是知识分子用的文字，所以有一批教父，有一批信仰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信仰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是希腊的这个体系，是属于这个高深的知识分子，他们用希腊文，用希腊的作品，那么用希腊的作品来就融通基督宗教的这个教义。跟这个希腊的这个，尤其是柏拉图的这个作品，跟他们做一个对比，跟他们提到一种交谈，那么交流，然后能够融通。所以希腊用希腊文著作的这一些，我们以后称它做希腊教父。事实上，在天主教，所以在基督宗教的比较久的历史的这些天主教。他们用的圣经，这大概是除了马太福音之外，其他的都是希腊文。马太福音听说是最早是施保罗文写的，以后写成希腊文。那么所以保罗，比方说最先出现的这个新约的部分是保罗的书信，保罗是用希腊文书写。保罗是一个是一个知识分子，不过他不是耶稣十二个弟子里面的一个，虽然以后被称为使徒，可是他是后面进来的，在耶稣升天之后，那么才招收他做弟子的。那么他是知识分子，那么他这个文笔蛮好的，他可以，他跟信徒们写的书信以后都收集起来了，变成这个书信里面前面的对保罗的一些书信，那么是新约的一部分。那么以后其他的四部福音，那么以后这个使徒的行传，那么以后所有的书信跟约望福音的这个约望的这个启示录构成了这个27部的这个新约的经典。那么新约是希腊文写的，我们说希腊教父在当时的贡献是很大啊，因为用希腊文，用当时知识用的文字来就写耶稣基督的这个私人行为，来就写教会当时的情况。另外一批呢，是跟罗马的政治，跟罗马的一些文学家，跟他们的知识分子，跟他们的，用不好听的话，跟他们的当权派，那么交往，是用拉丁文，用拉丁文去著作，让当时的一些有权势的这些政治家还是那些文学家，他们了解教会的信仰是什么，教会的规律是什么，那么教会的礼仪有什么意义。所以教父的时代就分成这两个不同的，是用不同的文化的系统的交往，那么成为教父。一个是希腊的教父，他们的特色是用希腊文著作替宗教辩护，发扬耶稣基督的信仰的内涵。另外一面呢，用拉丁文去著作，就是符合当时的罗马这个书通文的，是用拉丁文当作他们的国语，他们用拉丁文来著作。那么然后当然我们说希腊文的圣经就被翻成拉丁文的圣经，所以要拉丁文变成一个 普其本，还是说变成一个就是大家要引用的时候引用拉丁文，而且以后教会的发展那是属于教会政治的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发现教会分裂成东方的跟西方的，西方以后是罗马天主教，东方的是希腊正教。那么希腊正教到现在他们还是他的理念 是主要的是希腊文。那么罗马的教会呢，开始的时候也全部用拉丁文，全世界用拉丁文，一直到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那么每个教会才用自己妈妈的话，就用母语，用妈妈的话来去做弥撒，来去读翻译圣经，那么来去做各式各样的圣事。所以这样的我们说教父的时代要文化的融入是最主要的这个工作，而文化的融入里面，在当时的罗马帝国所涵盖的这个国土它的疆域里面，那么有几个大的文化的系统，一个是希腊的哲学，一个是罗马的政治跟社会，一个是希伯来的，我们说耶稣基督的信仰，所以一个是有哲学的，一个是有政治的，一个是有宗教的，这三个东西连到一起。教父呢，他扮演了什么角色？他就要站出耶稣基督宗教信仰的立场，跟这一些文化去接下，跟他们去交谈，跟他们融通。所以分成希腊的教父跟拉丁的教父，也就是希腊的教父主要的是跟希腊的哲学来去交谈，来去融通。那么拉丁教父呢，就是用把基督宗教的信仰传给当时在罗马的一些达官贵人，他们有名有权有位有利的那些人，那么让整个的国家用基督宗教的了解来去治理社会，治理政治，来去管理人间的事情，来去管理众人之事。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中世哲学的早期的教父哲学，那么他就是在信跟知要融通的这一条路上，那么来去发展了这个希腊教父拉丁教父这两条不同的路线。不过我们说终究是把耶稣基督的信仰要传播出去，所以当时的两个重要的这个女人就是信与求知，还是知与求信。用很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让知识分子能够相信，那么让信徒能够有知识。所以 Crede ut intelligas 的信与求知，还是 intelligere ut credas 的知与求信，就变成向上的一条道路，同样的一条路，从人到天，从天到人，完成了这个天人之际的属于宗教哲学的高峰。所以这个中世的教父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讲到这里，下次就要开始讲这个细节的问题，那些教父怎么去融通了这个知识，怎么跟知识分子交往。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